好，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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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请放掌。请翻到禅林宝训的454页。佛至玉和尚曰：骏马之奔逸，而不敢四足者，贤佩之玉也。佛至玉就是佛至端玉禅师，他是圆悟可亲的弟子，南岳下15世。他说呢，骏马他跑得很快啊，逸也是奔的意思，但是不敢呢到处乱跑，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这个贤佩，贤指的是马口里边带的那个像口铁一样的东西，叫口铁。佩呢指的是缰绳，是因为有口铁和缰绳控制着它，玉就是驾驭或者说就控制的意思啊。小人之强横，不敢纵情者，刑罚之至也。小人啊，作奸犯科，藐视法律，很强横，但是不敢肆意放纵自己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刑罚特别严格，刑罚能够制约着他。一时之流浪，不敢攀援者，主绝招之力。就是人的意识啊，不敢胡思乱想，处境随缘的时候能够保持正念，这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人有绝招的力量，通过绝招能看到自己的妄想，能够随着心念的起处立刻把它调伏照破，是这样。后边说：呜呼，学者无绝招，由骏马无贤佩，小人无刑法，将何以绝贪欲，至妄想乎？这就说我们学佛啊，修行如果没有绝招之力，光凭平常自己做点功课，或者念经啊，或者打坐啊，或者拜佛，或者看书，那么在动用之间呢，内心不去观照，不去觉照，任由这个心流浪，这样啊，用功就不得力了。我们的这个贪欲心啊，我们的妄想心啊，我们的烦恼习气呢，就没有一个制约。你想，我们一天24个小时，差不多有7-8个小时要睡觉，剩下的时间呢，我们除了上殿能摄摄心，在房间里看书打坐念经摄摄心，一忙起来，大家想一想，我们的心在干嘛？都是在流浪，攀援外境，流浪生死。所以你比对一下啊，过去祖师也说过，他说我们念佛得不得力啊，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啊，那你就做个比较，就这一天之中，你看看你打妄想的时间多，还是说念佛的时间多，还是提正念的时间多。如果念佛和正念的时间多呢，这说明你往生啊还是有点把握。如果你这一天到晚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打妄想，那这个麻烦了。怎么麻烦呢？你就念佛不得力，功夫不得力。所以我们需要时时觉照。为什么我们强烈让大家做什么不要急，要慢下来，这个心要保持寂静，唯一要寂静，寂静了好摄心啊。你稍微一不寂静，一散动，哎，你这个心跑了，这个觉照之力升不起来了，心里脑子里就昏扰扰相，就心里乌突突的，乱七八糟的，昏天黑地的，一点觉照力就没有了。这样用功学佛呢是不得力的，所以啊，我们必须要告诫自己，动用当中26时中啊，努力的提持正念，不要跟着往想跑，这样才好用功。那么一开始呢，我们就必须让自己保持一个缓慢和寂静的状态，不要急，走路也别急，吃饭也别急，说话也别急， 先慢下来，然后保持一个寂静，所有的威仪都是寂静的，不要忙乱，这个眼睛也不要乱看，耳朵不要乱听，在这个缓慢和寂静的基础上，慢慢的把这个觉照它自己就升起来了。如果不慢下来，不静下来，这个心就容易流浪。再看下一段，佛智为水安耶，这是佛智玉禅师对自己的弟子水安十一禅师说的话。住持之体有四言：一道德，二言行，三仁义，四礼法。道德言行乃教之本也，仁义礼法乃教之末也。比如说做住持啊，它的大体啊有四个方面，就道德言行和仁义礼法。那么道德言行呢是根本，仁义礼法是末节。但是四方面里边呢，道德是仁义的根本。道德属于自己自性的，自性显现出了，自性本来具有的，虽然是人的自性本来具足圆满这种道德种种的功德清净功德之相，但是呢由于多生力劫的污染，很多人的功德和道德显现不出来，所以这个靠人的禀赋秉性和品格，一个人生到这个世间，他的秉性和品格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水准或者一个人的品性。那么他是靠什么？他是靠后天的遵从仁义，遵从仁义啊，来恢复先天的道德。所以说仁义道德呢是仁义的根本。那么言行呢，言行是礼法的根本。每个人都会说话都会做事啊，说在没有学习礼法之前，人说话做事的状态是什么？也是人一个本来的状态，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就一个人的本质啊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如果没有礼法的这种约束，我们的言行就很容易犯错误，所以必须要靠礼法来摄持言行，靠礼法呀恢复到一个如法的言行当中。那么仁义呢，也是仁义把人的道德慢慢的恢复起来，所以说道德言行是根本，仁义礼法是枝末。后边说无本不能立，无末不能成。没有根本，没有道德和言行啊，一个人立不起来。立啊，一个是不能立身，第二个呢不能立事。没有道德言行，道德言行不如法，不圆满，有缺憾，有缺漏，你自己的身就立不了。不能立身呢就不能立事，你做什么事啊都老是会带来障碍，给别人带来烦恼，所以做什么事事不成，身不全的身德不全呢的事不成，就这个道理。要无末不能成，无末没有仁义和礼法呢，没有他们的约束，我们的道德和言行啊不能显现它正确的一个，不能显现正知和正见，就会犯错误。后边说先圣见学者不能自治，故见丛林以安之，立住持以统之。以前的高僧大德啊，先贤贤者啊，看到后来的修行人呢，他这种自治的力量，这种觉照的力量，自我反省的力量，自我提升的力量很弱，人很容易被后天的习气就转了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就建丛林，让大家安下来，让大家随众啊，丛林有规矩，然后立一个住持，推举一个好的住持，这个住持呢就是道全德备，有这么一个好的榜样，带领着大家在丛林里边一众靠众，这样才好修行。后边说然则丛林之尊非为住持，四时风美非为学者，皆以佛祖之道故。今早上我们听解玄法师也讲了，是我们皈依，皈依的什么？皈依的是僧团，皈依的是佛法僧三宝，也是皈依的是三宝的功德，以三宝的功德作为依靠，我们来进行修行，进行学习，不是哪一个人。所以丛林之尊不是这个主持尊贵，而是佛法的三宝的功德尊贵。四世，四世丰美，四世指的什么？就是我们常说四世供养，饮食卧具汤药床座， 这是四时供养，就只是我们寺院里的日常的这种供养了。这个供养非常的丰美，不是为了学者，是为了什么？大家供养是看着佛祖的功德，知道供养了佛陀啊，供养三宝啊，这功德很殊胜，所以才来供养的，不是看着哪个人来供养的。所以呢，做住持或者是住在丛林里边，不要有这种慢心，要常生惭愧心。我们靠着老佛爷的这张金面来吃饭，来过日子，来修行，说没有三宝的功德，我们住在寺院里没人供养我们，没人理我们，都是因为三宝的功德，微微的功德，所以让世间人起信心，不看僧面，看佛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后边说，是以善为住持者，必先尊道德，守言行，能为学者，必先存仁义，尊礼法。要是什么样的资格才做一个好的住持呢？就是尊道德，守言行。尊道德就是尊道崇德，所做的唯一的大事就是要行道德的教化，然后要守言行，就自己啊说话和行为啊不应该轻率，不应该草率啊，应该三思而后行，三思而后言，言行为君子之大本嘛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要尊道德，守言行。那么作为修学的人呢，能为学者，必先存仁义，尊礼法。作为在一个道场里面修学的人呢，他必须要存仁义，心里啊做事啊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要有仁义之心。仁义之心，仁就是仁者，就是简单的说就是爱，就你要爱一个寺院，你要爱护大众，要护念别人，这存仁义呢，做事要讲道义，不能光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就存仁义，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的六合敬。必须先存仁义，然后尊礼法。礼法，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的礼仪啊，言行的礼仪啊，进退的礼仪啊，还有呢就是丛林的法则，清规戒律，这些都要遵守，这是学者的一个态度，在丛林住丛林的态度和规矩了。故住持非学者不立，学者非住持不成。就是住持和学者之间他的关系呢是相辅相成的。住持真正有了道德被推举出来啊，从哪里显现他是有道德的呢？就看他怎么样去接引大众，去安抚大众，去带领大众修行，从这里看出来他是不是真有道德。所以他的道德是从利益学者，学者是四众弟子了，是不是有缘的四众弟子，包括这个世俗上的白衣善信都是了，这都是学者，只要来了我们是不是能够利益他，能不能引得他学佛用功办道，这个是一个主持道德的显现。学者呢，真正想修学的人，学佛的人呢，没有这么一个好的主持啊，他也学不到真正的佛法，也看不到一个好的表率，他们学来就没有恭敬心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后边做比喻说，住持于学者，由身之于臂，投之于足，大小相称而不悖，乃相虚而行也。就住持和学者的关系，就跟身体和胳膊，住持相当于身体，学者呢相当于胳膊，投之于足，大小相称，大家必须要相应，相称就是相应的意思，住持和学者必须相应。大家怎么相应呢？大家都是为道而来的，要这样相应，都是为成就道德而来的。那么住持呢必须要有这个道，有这个德，学者呢才能从你这里啊能得到一些佛法的利益，这就叫相称而不悖。悖就是违逆的意思，相互之间不要为了世俗的利益而产生违逆，乃相虚而行，大家就相互需要，相辅相成。故曰，学者保于丛林，丛林保于道德。学者，真正修学的人不能离开丛林。我们以前讲的时候多次提到过，就是不管是在家居士，或者在家的白衣，还是出家的僧众，修学都不能离开僧团和丛林。大家看一看，最起码的你在这么一个丛林或者在一个道场里面， 首先这戒律能够守得很清净啊。你看你一走出门去，我们也跟师父们多次私下探讨这些问题，只要出了这个门，你就感觉很多戒律就特别难持，特别难守。但是在寺院里呢，不用费劲啊，很自然，就是合乎戒律，合乎这个法则。所以不能离开丛林，也不能离开僧团，尤其是在家居士，我们反复的强调，在家居士修学千万别离开僧团，不要认为自己聪明啊，不要认为自己懂啊，你那个懂不是真懂，都是拨弄意识，拨弄意识，那恰恰是所知障，不是真正自己修出来的，是自己想出来的相当然的东西，他必须依靠师父们，看着师父们的言行表率，听着师父们给你们用自己的修行实践讲给大家的法，这样才好修行。否则你跑到时间上，一方面自己啊，你修不下去，用不上功，另一方面不小心遇到个外道邪师把你转走了，那就太可怜了，外道邪师太多了。所以一定要一直丛林，一直僧团，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出家中，这样我们修行才不会掉队，才不会落单。丛林保于道德，真正丛林呢，就以道德而成就，就是成就人道德的。主持人无道德，则丛林将见其废矣。这就说一个主持的道德的重要性。如果主持没有道德，你做什么事做不成，做什么什么出问题，一事无成，搞得大家很烦恼，就这个意思。翻过来，水安一和尚曰，水安一呢指的是水安十一禅师啊。他说呢，易言，易就是易经，易经里边有句话怎么说的，君子思患而欲访之。就作为一个君子啊，成就道德的一个君子呢，他要经常的思维人生的祸患啊，思维人生的祸患，不管是处在顺境当中，还是处在逆境当中，就有这种忧患的意识啊。这也是孟子说的那句话：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”人如果太放逸了，就是太安乐了，这个人啊，就离死期就不远了。这个死期啊，是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呢，是自己的寿命。啊，太放逸了，太怠惰了，可能会做大的祸事，闯祸，危及性命。另一个死呢，就是我们法身就活不过来了。你老是六情向外奔逸，奔逸到什么？奔逸到六尘当中，时时贪然外境，这个心一点都收不回来。你这个心越来越虚弱，就是心正念的力量越来越虚弱，妄想的力量越来越强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《易经》劝我们呢，君子思患而欲访之。后边说，是故古之人是生死大患，防之一道，虽能经大传远。经就是经营的意思啊，就是过去的人呢，他们时时把这个生死放在心上，所以呢，用这个道啊，时时把这个道念提起来，防范自己的这种妄想，防范自己的这种贪欲，这样呢，能够自己发心很大，想的也很远，这个志向就很远大，将来成就呢，也就成就的很大啊。今之人为求道迂阔，不若求利之切当。现代人就不一样了，现代人呢认为求道佛道长远，心生怠倦，想成佛太远了。你看《华严经》里说，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。那再想想自己呢，你看妄想这么重，习气这么重，业障这么重，文化也不高，身体也不好，想想这样学佛怎么学呢？所以很多人听到佛法就生不起这个信心，就善根不具足，生不起这个信心，就想算了，还是求这个世俗之力吧。切就是什么？切近就是近的意思，就想想求道太远了，谁知道什么日子才能成道啊。迂就是偏远，僻远的意思，这个迂就是远的意思，阔指的是很宽阔。佛道长远，不着边界，自己善根不够，不知从哪里下手，所以呢，就想着先去求利吧，求利近啊，想着我自己等我把身体调好了，等我把生活调好了，等我把这个各方面条件都做好了，我再去修道吧， 很多人是有这种想法的。你昨天来了个小伙子，跟他谈起来，他就说：“哎，现在太忙了，我要先忙着成家立业，等我40之后我再学佛。”我说：“你别说那些话，你40岁你会更忙，你有这种心啊。所以，莫待老年方学道，你等你越老，你其实事越多，越老事越多。你看我们老居士都知道。”本来有些老居士也说，哎，过几年我等我把什么事儿家里的事退休了，我来寺院住做义工。一退了休麻烦喽，你的儿子女儿或者你的女婿什么一看你退休了都抓着你不放，是吧？所以说学道要趁早，不要打算的这么好，把什么都打算好了我再去学佛修道，那是梦想啊，那真是做梦啊，梦想。不真实啊，这个人从多生历劫流落到这个时代，前世的业障多重啊。所以你想等到哪一天，明日不可待，还是那句话啊。再看原文，由是静惜浮华，计较毫末，惜目前之事，怀苟且之计。那么一旦有了这个心啊，一旦有了这个心怎么办呢？静就是攀比的意思，就大家相互攀比着，在这个世俗的名利上互相攀比，互相持求，计较毫末，就是一点小事也斤斤计较。惜目前之事，怀苟且之计，就是鼠目寸光了，没有远大的理想，只是以衣食为自己人生的计划，吃饱穿暖就这两个字，人活着这样就没什么意义了。人怎么能还缺吃少穿的呢？不可能。所以人要发这个大心才好。后边说，所以莫肯为周岁之规者，况生死之虑乎？周岁就是这一年的意思，就连一年的规划，连一年的计划他都制定不出来，光想着目前或者这几天这个月我要干什么，连个一年的规划都没有，何况想到这一生的生死大事呢？就这样啊，人就会把这个道业抛到脑后边去了，利欲熏心，俗情啊，就把整个道情，把求道的心全部给它盖住了。后边说，所以学者日毕，丛林日废，岗迹日坠，以致灵夷颠沛，殆不可救，嗟乎，可不见哉？这样呢，学者越来越庸鄙，越来越庸俗，修道的人虽然学佛，但是看起来越来越庸俗，丛林也有了这种思想，都不好好修行了，发不起这个精进心和勇猛心来了，只求当前的偷苟安，图眼前的安逸，所以丛林就废了。丛林废了，丛林的规矩都没有了。一直到什么程度呢？灵夷，灵就是什么意思？灵就是倒的意思，就是丛林的规矩啊，丛林的道德道风啊，全部倒地了。夷就是平的意思，就倒地啊，夷为平地嘛，就倒到平地上了，一点立不起这个规矩法则来了。颠沛，颠沛就是流浪的意思，都找不到这个方向了，是吧？很多人学佛找不到方向啊，这个很可怕，这样就很危险，不可救。嗟乎就是个感叹词，就是哎，就相当于这个意思。嗟乎，可不见哉？见就是一次为见，就以这个事情啊，要借鉴反省的意思。再看下一段，水安曰：“西游云居，见高安夜餐，为至道尽庭不尽人情，要须诚心正义，勿是骄视偏邪。”水安禅师说呢，以前自己去云居山参学的时候，高安算是他的师叔啊。高安是谁呢？是佛缘清远的弟子，高安算是水安的师叔了。看到高安晚上给这参禅的这些禅和的呢讲开示，说至道尽庭不尽人情啊，是真正的道啊，用不得半点人情，用不得半点俗情。一旦有一个俗情，这种世俗的俗情啊，离道就远了。这个至道，三足僧璨大师的心行名里边开篇就说：“至道无难，唯险拣择。”拣择是什么？拣择就是世俗的分别执着。所以人情呢，什么是人情啊？人情就是众生的这种心态，就是分别执着而已，妄想执着，分别执着， 是吧？所以说真正的道啊，与这个妄想执着是不相应的，不近人情，进不得半点的分别执着。一定要诚心正意，就是心里一定要对三宝啊恭恭敬敬的，毕恭毕敬的。对三宝啊，你看我们要问问自己，我们说自己信佛，信佛我们对三宝有没有一种真正的恭敬心呢？就这种诚心有没有呢？是吧？对佛像，对经书，对这个师父们有没有呢？自己反思一下，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没有这种诚心？没有这种诚心，说明我们信佛信的有问题，说明我们善根有问题，这都是学佛的基础啊。你对三宝都没有这种从内心的恭敬，你哪能得到利益啊？是吧？以前印光大师说，法从恭敬中求，有一份恭敬得一份利益。我们不说外边的人，我们就说住在寺院里的我们自己了，对吧？我们对三宝的恭敬心怎么样？要诚心正义，不要说一熟了就开个玩笑，尤其跟师父们是吧，说话也随便了，这不好啊。心里有一种恭敬，但恭敬了还不拘谨，还自然，就这种恭敬是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的，这样自己就得受用。师父说什么，不管师父说的好听或说的不好听，说的对说的错，哎，我们要接受，要善于反观自己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这样是一个恭敬三宝的这个样子，是信佛的样子，是这样。所以要诚心正义，不要呢矫饰偏邪。矫啊，就是假装假妥，就是装出一些外表的样子，表象的样子，表现的自己很恭敬，或者是表现的自己很是修行的样子，这样就落于偏邪了。你看后边说矫饰则进诈逆，如果一个人啊老是伪装自己，老是伪装自己啊，想在人面前装出个好样子，这样呢就容易欺骗别人。在菩萨界里边，这叫自欺诳，以欺诳他人，就乍现异象，乍现异象，你不真实嘛，你的心不是这样，你偏偏装出个样子来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打妄语，欺骗众生，欺惑众生，是这样。所以说进诈，然后呢你要装出样子来，你还怕人说你不好，你就会谄媚别人。你这个装啊，装不能装啊，不能装，越装越假，越假你越累。人要活得真实，偏邪则不中正，你这样你这个脑子就不相正道了，与至道皆不合矣。前面这一段都是高安说的，后边是水安禅师自己反思的。他说切思七言尽理，乃刻以见之，待见佛智先师，时浩然大彻，方得不负平生行脚之志。切呢就是私下的意思，古人经常用这个切作为一种谦词，切意为就是我私下认为，就很委婉的一个语气。切思就我私下里想呢，他的话说的真有道理，乃刻以见之，就是就用心的去实践它。待就是急的意思，就是等到我见到我的佛智端玉师父呢，见到这个解法的师父，然后才能恍然大悟，悟明了这个本分大事，然后这一生啊就不负平生行脚之志。古人常用这种行脚之志比喻人的菩提心，成就这种开悟见性啊，成就佛道的一种志向。再看下一段，水安曰：月堂住持所至以行道为己任。月堂啊，指的是临安府，就是杭州净慈寺的月堂道昌禅师，他解法妙湛慈慧禅师，他是清源下十四世。就他做住持啊，不管到哪里啊，都以行道为己任。行道就是要一是自己自修，二一个就化他，以这个为己任。他做主持的时候就纯粹丛林里，他要做的事，他所思所言所行都是在道德教化上的，心不旁骛。你看不发画主，不施灯业。什么叫画主呢？在过去啊，寺院里面有一个执事叫做画主。画主是什么？画就是画园的意思，叫木画，木画之主。木画之主负责什么呢？就是负责寺院的这些 钱粮这两件事。因为以前寺院里穷啊，世道也不好，人口也稀少，并且战乱频发，有时候碰上饥馑之年，寺院里很多修道人没饭吃啊，没饭吃。你看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丛林里边早晨吃什么，大家知道白水果糖，是哪个寺院？就关于韦陀菩萨传说那个寺院。就后来困难到什么程度，没饭吃了，白水果糖，喝白水呀啊，念完供养出师都没得出，全是白水，念完供养大众就每人喝碗白水，就这样回去继续打坐用功。所以过去人修道不像我们受用这么好，所以为了供养这些修道人呢，丛林里边就专门设了这么一个执事，出去负责募化，出去募捐啊、化缘啊，来供养修行的人。这是化主，说不发化主，不是灯业。灯业呢，指的是去到这个达官贵人那里去啊，跟人接近，跟人交往，希望能给他化点缘啊，向他来募捐一些啊，就是月堂这一些事从来不做，就是有什么就用。梅穗干纸，这个纸呢是个通假字，是那个叫圣旨的旨，实旨干纸，干纸就是代词，代词指的是这个什么寺院里吃的这些东西和物资的意思哈。每年常住日用的这些物品呢，所以常住所得用之，常住有什么用什么，没有了大家就少用一点或者不用，就是一味的领着大家参禅修道随缘啊。过去一些老人经常讲，他说以前韦陀菩萨发过愿的，在这个末法时代啊，不管你住在哪里，就是你住在深山老林里，只要你好好发心修行，韦陀菩萨一定不会让你饿的。所以不怕没有供养，就怕你不修行，只要修行，韦陀菩萨发过愿。这个经典呢我也没找到，但是经常看丛林里面流传这句话，一些老修行经常说这句话，也是禅堂里边讲开始，一些老扳手一代代传下来，说韦陀菩萨发过愿啊，末法时代只要你修行，韦陀菩萨不会让你饿着，一定会有人供养你。所以月堂禅师呢就没有这种怖畏的心，就领着大家专心办道。后边说纳子由智，充化导者多却之，就是他做主持的寺院里边，道场里边呢有一些出家人看到，哎呦你这个寺院太穷了，很多人吃不好穿不暖的，他们就自告奋勇，愿意发心，发菩提心，利益大众的心，说我们到下山，我们去化缘去，给你寺院化缘来供养大家。但是呢月堂禅师就却就是拒绝了，拒绝他们。或曰佛界比丘吃钵一资生命，失何惧之芙蓉。或就是有人的意思，就有的那僧呢就问他，都是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告诫比丘，因为制定戒律让这些比丘呢一到饭时要托钵乞食去，这样来滋养自己的生命，用来办道。你为什么好像不仅不去化缘，还拒绝我们化缘，这岂不是不遵守佛陀的教戒了吗？拒之芙蓉，芙就是不的意思，蓉就是容许允许的意思。后边月堂曰我佛在日则可，恐今日为之必有好利者而至于自欲矣。这个欲呢，后边这个字念欲啊，自欲，上面一个周，下边一个可，这个字念欲，欲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卖的意思。月堂禅师就说呢，像这种托钵化缘，托钵乞食啊，佛陀在的时候还是没问题的，但是现在去生时遥啊，如果再去做这些事啊，一定有人为了利益，他自卖，自卖就是什么，自己吹嘘自己，让别人啊对自己产生恭敬，产生信任，或者说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就是声色名利了，是为了得到这一些。这就是为什么月堂禅师拒绝大家出去化缘的理由了。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说这个比丘化缘啊，托钵其实要不择贵贱，无问贫富， 你托钵乞食的时候，你不要去选择，哎，这家好，这家一看高堂大屋的，这家一定能化到好的东西吃，一定能化到更多的财物，不能这样。就是你走到哪里就进去，不要分别，不要拣择，拣择这个与托钵乞食不相应，也不要问他贫富，给什么要什么。那月堂禅师说，在这个时代，托钵乞食不容易了，不容易。就是让你们下山去，你们会渐渐的这个分别心越来越重，妄想越来越重，以至于啊贪求世间的声色名利。为了这一些呢，虽然名义上去托钵，其实等于自卖，把自己推荐给别人，向别人鼓吹自己，这样法久就成病，它就不是法了，就是病。所以月堂禅师坚决制止，是为了防护大家的道念。后边说因思月堂，这是水安禅师的评论，就是因此他就思维月堂禅师很了不起，防微杜渐，深切着明。就是月堂啊，这个智慧啊很深啊，他知道这些事情啊，是一件小事做不好，将来就成为大毛病。所以说防微杜渐，深切着明，就是他认识的很透彻，很坚定。趁时之言，今犹在耳。他的话呀非常的实际，非常的地道，想想啊就像还在耳边回响一样。然后后边又说，以今日观之，又弃之自欲而已。就是今天看来啊，很多托着钵或者说游走在世间上的一些游僧，那时候佛法的命脉已经衰了，禅宗急剧的衰落，所以就想啊，月堂禅师真是很有智慧，把这个事杜绝了，大家都认识到了，这种人就没有地方存在，他就破坏不了佛法。我们再下一段。水安为侍郎游言之曰，昔大禹、慈明、古泉、琅琊皆伴残粪羊。是这几个人前面我们讲过啊，就是大禹、慈明禅师他们去残粪羊善昭禅师的时候呢，正好遇上打仗啊，他们去非常不容易，后来混到这个活夫的队伍里边，蒙混过关才到了汾阳去。当时也是天寒地冻，河东苦寒，众人惮之，就是那里特别的冷，一般人都害怕，冬天就是手都伸不出来冻的。但是唯慈明志在于道，小息不怠，夜坐欲睡，隐追自刺。你这么冷的天呢，别人可能都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，不敢打坐了，但是只有慈明楚元禅师，他志在于道，小息，就是早晨和晚上不懈怠，晚上更冷了，但是晚上他还是坚持坐禅。就是虽然那么冷，坐禅要昏沉的时候自己准备一个锥子。这里说锥子，我看那个哪一本书上呢，他讲的是慈明禅师用一根针，针就刺大腿啊，这一昏沉了就用个针给自己大腿扎一下。所以后来他年纪大了，洗澡的时候啊，他试着，因为自己老了嘛不方便，他试着帮他洗澡，一看他这个腿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针眼，就是当年自己在汾阳善昭那里参禅的时候就这么刻苦，昏沉一发现昏沉了，马上在大腿上扎一下。你想那个针扎到大腿上很痛啊，钻心的痛，痛了他就睡不着了。这就古人为道啊，就生死心切。我像我们现在一感觉睡了，哎，坐在那儿，哎，赶快睡吧，是吧？就不一样了。并且慈明禅师，你看这个原文，叹曰：“古人为生死事大，不时不勤，我何人哉？二纵荒逸，荒逸啊！”就说古人啊，因为生死事大，就像以前那个邪尊者。有一个邪尊者，他为什么叫邪尊者呢？就是他的有邪啊，从来不碰到床枕，不捣丹了，从来不睡觉，就这样一天到晚的坐禅用功。古人为了生死之大，不吃饭不睡觉，是吧？我是什么样的人啊？而是放纵自己，荒就是荒废道业的意思，逸就是放逸，就是自己生惭愧心，怀惭愧心，说有惭愧则有善法在，有惭愧心啊，善法就增长，心地的功德就增长，所以他能够最后 四法汾阳善昭禅师。汾阳善之号称河东狮子嘛，在临济宗之下非常有名的一代祖师，非常有名气，他就能够承嗣汾阳善昭的法，也是有来由的，是吧？你看用功啊这么刻苦，他还说生无异于时，死无闻于后，是自弃也。这句话我们应该记下来，经常的警戒自己，活着的时候呢，对社会对别人带不来什么好的利益，死了又没有什么好的名声得名留在世间，这个人就等于自己不自重，放逸怠惰。再看后边，一旦辞归，汾阳叹曰：“楚原今去，吾道东矣。”就是一旦，就是清晨的意思。有一天早晨呢，始双楚原禅师，因为在汾阳善昭那里修行了七年，感觉自己可以利益众生了，或者说把汾阳的这些智慧方便都学到手了，也想出去参学，出去走走了，就跟师父告辞。汾阳善昭就叹息，他说：“哎，他说他今天走了，我的法道啊，跟着他往东走了。”嗯，是这个意思。再看下一段吧。水安曰：“古德住持率即行道，未尝苟简自自。”就过去的这些大德呢，住持一方，就是自己啊，身先士卒，自己领着大家用功办道，从来没有说有苟且之心，或者说放逸的心，什么事也不敢图简略，就是依法而行，不敢自己啊怎么容易怎么做，不敢这样，有这种自我的放纵。昔汾阳每叹相继交离，学者难化，此名曰甚意，作患诸法者不能善道耳。以前呢，慈明禅师在汾阳善昭那里参学的时候啊，有一天汾阳善昭禅师就叹息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个时代啊，佛经里是说末法时代，娑婆众生刚强难化，难调难服。”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在末法时代这个秉性啊特别刚强，特别刚烈，习气特别重，我执特别坚固，难调难服，难调难服啊。慈明听了就说，他说这个其实很容易，很容易啊。为什么呢？所患诸法者不能善道耳，就是说这个诸法的人，所住持的人，你要不善于教导，不善于教化。你看跟师父的观点完全不一样。因为古人说见于失其简失半者，见过于失方堪传授。就一个师父要找一个徒弟，碰到个好徒弟不容易，碰到什么样的徒弟，他的知见超过自己，这样的徒弟才是好徒弟。你说师父说什么徒弟微微弄的，哦对，师父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师父说什么徒弟就是什么，这个徒弟就成不了大气候。古人说的见与失其，就他的见解他的智慧跟师父是一样的，师父说什么就接受，没有举一反三的能力，这样把师父的一半的功德就减掉了，损减了，见过于失方堪传授。你看慈明禅师就是有这种作用，就跟师父保不同的见解，因为他这种见解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就是这样。学者难化，难化在哪里啊？没有好的善知识啊，没有好的善知识，善知识的这种方便不够，这种道德不够，慈悲不够，智慧不够，还有什么呢？如果真正一个住持的人，他真正有这种道德，有这种方便，学者都不难化，是吧？闻风而化。孔子就说这个，就像草上演风一样，就闻风而化。汾阳曰：“古人纯诚尚且三二十年方得成办。”汾阳善昭啊，觉得徒弟说的太轻率了，他就告诉他：“他说你这句话说的好像太简单了吧？他说像古人那种这么醇厚的性格，这么真诚的发心，还得二三十年才能够成就啊，何况是现在的人呢？”慈明曰：“慈非圣哲之论，善道道者。”千日之功，慈明禅师还是不肯师父的这种意见， 他说这不是圣贤说的话，这是一般的凡夫俗子的见解，就认为古人啊比我们强，我们现在人不行了，我们不好修道了。有的人甚至自暴自弃，那慈明禅师就不这么说，他说这不是圣者之论。圣者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善造道者千日之功，造道就是修道的意思，一个善于修道的人三年必成就，三年必成就。你看我们阿弥陀经里边说是吧，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若七日，哎，自得心开，能够见阿弥陀佛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，七日就能够成就。这是佛陀说的话，以前赵州禅师包括后来的投资一清禅师也说过这句话，他如果你按老僧说的去做，七日不开悟去，七老僧头去，就说你按我说的去做，好好用功，七天如果不明心见性不悟道的话，你把我的脑袋砍给你。这是过去成就的大祖师啊，他有自己这种修道的受用，知道人的病在哪里，也知道修行走了多少弯路，就是这个心死不透，这都是圣哲的话。修道不是我们想的这么难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第一没有信心，没有恭敬心，不尊师不重道。师父说了将信将疑，阳奉阴违，嘴上说好好好，是师父你说的对我去做，哎，背地里不这么做。另一方面就对三宝没有这种真正的敬信，自己还妄生我知我见，障碍自己，这样就不好修道。后边说或为慈名妄但不听，就是有的人就议论慈明禅师这句话是说的大话，但就是说大话的意思，觉得很狂妄，说大话，所以就不听他的。后边又说而粪底多冷，因罢夜餐，就是焚摇善照住的那地方苦寒嘛，特别冷，因此呢晚上就不给大家讲开示了。这就跟我们一样啊，有时候做个法会啊什么，大家累了晚上我们不学习了，放个香，是这样的。他们也是因为太冷了，怕大家辛苦，有的人啊也是怨声的，这么冷还坐禅啊，是吧，苦死人了，所以有的人就生这个懒惰心，焚摇善照也没办法，一看大家都不愿意坐禅，算了，不坐不坐吧，大家都躲被窝里去暖和去吧，也就不说法了啊。有一比丘为焚摇曰，就是这时候啊，众中有一个很特异的比丘，应该是个圣僧了，他说会中有大士六人，奈何不说法，就是你这个会下你还了不起啊，你这里边啊将来有六个大事要成就的，你不说法他们怎么成就呢？哎，焚摇善照就很高兴，一听这个有圣僧告诉自己啊，那就不让大家放逸了，就开始登座说法，为他们讲这个禅宗的心要用功的方法，领着大家就开始办道。不三年果有六人成道者，没不出三年真的有六个人成道了，就是我们指的这个像大禹啊、慈明、古泉他们六个人。你看这句话呢也恰好证明了前边慈明禅师说的这句话不是妄谈之语，是吧，善道道者千日之功，千日就是三年啊，你看还没出三年有六个人成道。从这件事实来我们就看出来，第一是慈明禅师的这种胆识，这种魄力，这种修道的这种勇猛性、坚固性，这个非常值得赞叹。正因为他有了这个心，所以他有这种远见，有这种真知灼见。他认为真正一个好的修行人发起心来真正好好用功的话就是三年。你看焚摇善照一说法果然不到三年六个人成道了。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告诫我们，我们不要自甘劣小啊，如果觉得我们不如古人了，我们不行了，还是要好好的发心，发菩提心，发利益众生的心，这样去好好修行，我们这一生也会有成就，不能说没有成就啊，是吧，这个不能自障物门。后边就是焚摇善照呢为这个事做了一个颂，说胡僧金锡光请法道焚扬，六人成大器劝请为扶扬，就记载了这件事了。这个记子呢我们就不讲了，就是我觉得最后这一段特别给大家鼓气啊，特别令我们振奋，就是古人啊 也是劝我们不要说因为去生诗谣自己生这种下劣心，生这种怠惰心，觉得我不如古人，我们根性不行了，这一生没什么成就了，就这么稀里糊涂过吧，或者说我们就怎么样给自己找很多理由，这不行的啊！善道道者千日之功，千日之功，我们把这句话记在心里，时时刻刻给自己提个醒，古人千日能成就，我们又不一定不如古人，不妨试试看，大家试试看，发心试试看。